诸位师长，诸位同修大德，请翻开经本第十九页第一行啊，我把经文先念一小段。为苦为恼，重病所及，诸人者如此深，明智者俗不乎？我们从这开始。这个方便品就是帷幕居士视线有冰，然后释迦牟尼佛就派了啊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带了很多的佛的大弟子一同到帷幕居士那里问候。那么到帷幕居士那里，帷幕居士给大众啊来说法。那么前面呢已经说了一部分了，刚才念的啊就继续讲这个法讲这个法，这个先从基本的这个佛法讲起。这部经啊就是从这个基本的教理来讲。比如说我们刚才念的这个为苦这个为恼重病所及，这是讲苦恼这个重病啊，就是讲这个佛法度化的要讲这个四念珠四念珠里面就是讲这些苦。这个苦是什么呢？那个无常法这个在四念珠里讲叫四种观法那么先观我们众生的身体，身体不净啊，我们众生的身体啊是不清净的。那么呢再观这个手，我们众生呢一切的感受是苦的再观这个心无常，观这个法无我，这里讲为苦为恼苦就是无常法。那么这个不是无常法人就是众生从本身到外面的环境 都是无常的。无常就是啊，生灭法，乍生乍灭啊。世间万法，无论哪一桩事情，或者是具体的那些有形象的那些东西，包括我们众生的身体，身体有有形的，有无形的心，有形的身体，这都是无常啊。无常就是苦啊，苦是苦恼无边的。佛法呢，把它简化简化，简成八苦。八苦最基本的就是生老病死，这个是最基本的，哪一众生都有。后边呢，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无厌痴生，也是人人都有。虽然人人都有啊，有一些人呢，特别在某一方的重，在某一方稍微轻一点，和后面那几种啊，各众生都不相同。就拿这爱别离来讲嘛，现在大家在台湾都是很安定的了，没有什么了。特别在抗战的时候，很多人呢没办法在家里，就到外面流亡了。流亡你不能带着家里人一起到外面呢，一个人到外面来，这就是爱别离呀、跟家里的父母、儿女、兄弟姐妹的跟他离开了，爱别离呀、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在台湾那个大家体验不到啊，在那个时候。那生在那个时代啊，体验的最深刻，就这一种，其余的呢也是一样，在那个乱时代啊，爱别离、怨憎会，怨憎会现在在台湾呢也很深，这个。讲这几条就可以了。所以这个苦，八苦是把它简化简化八种，分别起来何止八苦啊？那个太多太多了啊！这就是为苦，恼就是烦恼，烦恼在祖师注解里面呢有九恼，有九种啊，这也不必详细的来介绍了，九恼九种这个烦恼啊，也还是把它简化成为九种，详细的来讲，这个恼。恼就是烦恼啊，那个见思惑，这还是很粗浅的讲的，见思惑就不止九种，一百多种，这个见思惑，再有见思惑这个分出来的话。尘沙惑、无明惑，尘沙就像那个恒河沙那么多啊， 像这个灰尘那么多啊，尘沙湖啊，沙就是这恒河沙啊，尘就是世间的世间一切事情都是尘。学佛的人呢，学好了才能够离尘，离开这个尘。那么这样就是尘沙火也多到数不尽的。所以这里讲九脑啊，那就是简单又简单了。为脑重病所及，重病是呢，祖师注解呀，404种病。怎么称为404呢？有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四大的时候啊，每一大分成这个一百一，这样四大合起来啊，就404种的这个病。那么这个这样说起来，这个经文讲苦恼重病，我们众生的身体呀，就是由这些苦，为这些烦恼，为这么多的病集合起来，集在我们众生的一个身上。后面那个经文说，助人者，这个如此生明智者殊不乎？上面把一个人的身呢，那么多的苦，那么的恼，病也有那么多，那么不明道理的人，就为这个身体呀，要受那些苦。这里讲如此身，就像这样的身体啊，就人身呐、明智人，明白道理还有智慧的人，所不乎？不是这个，比如说一个人啊，母亲死了就失乎，乎是有依靠的。明智的人呢，不要依靠这个身体。你要依靠这个身体呀、身体有那么多苦恼，那些病，依靠也依靠不了，反而为他所苦，所以不要依靠这个身呐、经文是这样讲，就是叫凡夫众生不要依靠这个身。那么怎么是依靠，怎么是不要依靠呢？ 凡夫众生没有一个人呢不把这个身体当作真实的东西。其实这个身体呀、啊、前面分析的很多啊，也有很多比喻的话是假的你把这个假的当作可以依赖的，那这个众生有什么依靠啊？没有了。那么依靠的讲不是说就靠着这个身体啊，叫执着的意思，不要把这假的身体啊执着在那里啊，不肯放弃。那么这就身见，对于身体的见解啊错误了。在这里要明白啊，我们对于这个自己身体啊把它看着不是真实的东西，完全是各种因各种缘合在一起，这就是凡是因缘合合的都是假法，缘聚在一起就有这个身体，缘也分散了，这身体就不存在了。你说我们人中一个人的身体，这个身体四大假合的，这是就这个物质方面，就心理方面讲的感受，自己的思想受想行识，自己的这个一切的到最后讲这个识，身体就是色受想行识无因合合起来的，包括我们一个人人生呢无因就叫做无缘，缘是含包含在把这个身体呀、把五种这个这些东西啊包含在内，也叫无因。因什么呢？有这五因起作用的时候啊，就把我们这众生的本性把它掩盖起来了，我们不知道有本性，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无因或者无缘合合的这些假东西啊。要了解这道理，不要把身体当作真实的东西，看淡一点，不要也比如说我们身体不要了啊，这个有病也不要看病了，这个什么都不要，甚至说想到基础啊连身体也不要自杀了，那就错误的见解呀。所以要不要执着就可以啊，不要执着身体，就是不把这个身体当作真实的东西啊。身体虽然不是真实，但是我们修道啊还要借假修真的。没有这个身体，你拿什么来修啊？是就是要不要执着，就是啊。 我们这个人生，包括身体、心理，虽说是假东西呀、啊，假中有真呢、啊。就是在我们这个凡夫这个身体，先是了妄心、虚妄的心，就在假身体、虚妄的心，其中就有真实的本性，啊。就天台宗原教来讲，就在这个假看取真实，这个怎么呢？大家看这个《大圣起信论》就了解，我们众生一念不觉，不觉什么？不觉就是不能觉悟我们自己有本性，而起无明，就起了无明了。无明是黑暗的，由无明呢，就把本性把它染污了。虽然染污了的话，你比如说这是一个东西，做比喻吧，把它比喻本心吧，用这个黑的这个那个颜料把它染成黑的，虽然染成黑的呀，它这个东西还在黑的当中啊。我们修道就是说把这个本性被污染的那个黑的东西啊，把它一层一层去掉，去了一份黑的，本性是光明的，就光明的透一份，把这个黑的东西就是无明呢，去得干干净净的啊，本性就大放光明了，那就成佛了，是这个原理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啊，身体妄心都是假法了，要认识其中有本性啊，用功夫就是去这个那个无明，无明因为是假的才能去，如果是真实的那就去不了啊。我们凡夫众生对于这个道理啊，没有把它分辨清楚。哦，说假的，那个这个、就是假的了。那假的要问你再问一句，你假的你是不是怎么修道啊？修道还是要把假的去掉，真的发现出来，这是最基本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在这讲，不护是不护的，不要依靠那个那些这个假法的，假法是因为是假的才可以把它去掉啊，我们不要有误会啊，是假的，连那个真的东西也不要了，也去掉了。那就完全是错误了。下面就假的这一方面说比喻：世上如巨魔，不可错魔。世上就是讲我们这个众生的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份如同那个巨魔啊，巨魔那个魔什么，比如水呀、啊、那个这个激动起来变成泡沫， 水部啊，或者是由这个风把它吹成这个膜，或者以其他的东西呀、啊，把这个水呀、啊、挤成一个泡沫，那种外力那种力量去了啊，那个就拿这个江河里的水来说吧，啊，湖里的水、海里的水，就拿这个风来讲，风没有了，叫风平浪静，啊，这个大的叫做浪，很小的叫做沫啊，泡沫，起了个水泡吧沫啊。那个泡沫啊，那种，小风也有，就是小风啊，也起了个泡沫，那个力量风力一散了，没有了，那个泡沫就已经没有了。就拿这个泡沫，那个沫本身来讲，它原来是一家东西啊。也就是个因缘和合的假东西啊，这个假东西啊，这个水里有泡有沫了，你拿手就把它抓起来呢，抓不起来，你手一动那去，泡沫就没有了。不过搓沫啊，搓是一手啊，把这东西抓起来就搓啊，沫啊用手去。接触它啊，摸摸它，那个摸是由那个风力或者其他力量把它啊聚到这个一个假象的摸啊，所以是不可以触摸。那我们身体就是这样啊。一般不了解道理的人就说我们身体这是很真实的啊，昨天有这个身体，今天有这个身体，明天只要没有死，这个还是我这个身体啊，啊，这怎么是假的呢？所以在这里啊，你不要把它当成假的，这就是跟这巨魔是一样的啊，巨魔是不可触摸，我们人的身呢、啊，人生也是不可以触摸、啊、人生无论是地水火风四大受想行识那个心理都是不可以触摸的。下面就讲世人如泡不得久立，我们人生就跟这个泡一样的，久立啊，这个泡起来以后啊，很快就消失掉了，这叫立，很快就消失，就不能久立。这个泡呢，就是《金刚经》里所讲，如梦幻泡影。金刚经的这个叫做梦幻泡影呢，啊，还有如露亦如电，这个不只是讲人生呢，是讲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就一切啊那些因缘和合的有人啊，把它造作出来的。那些法，就像跟这个泡一样的，泡与沫有一点分别。沫是什么呢？沫是个微细的小一点，泡是啊有了形状了。比如说我们人呢，口里吐出来那个口水呀、啊。也叫口沫啊，也叫沫啊。 那个池塘那个水，那么形成一个膜啊，也比这个泡啊，维系泡是有一种有水啊鼓起来的，那个有大一点有小一点不一定的，那个泡不管是大的泡小的泡啊，起来之后啊，不会很久的，那个泡就消失掉了。在这里讲不可久离啊，不可久离，泡不可久离，比喻我们人生也不会一直活在那里啊。人的身体啊，包括这个心理，活得再长久，最后还有死啊。一死就等于那个泡啊消失掉了。这个泡呢，外面有这个假象，里面是空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泡啊，里面都是空的。这就比如我们这是身体啊，只有这个身体这个假象啊，那个妄心也是如此啊。实际上一无所有是空空洞洞的，不明了这个道理的人呢，把这空洞洞洞的这个把它当作真实的，当作真实就等于把那个泡啊外面里面都是实在的，这种执着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所以了解泡是中空的啊，中间是空，我们的人生就跟泡一样的，没有实在的，这是用比喻，这是讲这个假法了，因为不懂，因为人不懂这假法，就用这个比喻，让我们了解。下面比喻，世身如眼，从可爱生。眼呢是阳眼，阳眼呢这个一种水气啊，水不是真实的水啊，是这个水的这个湿气啊，水的湿气啊变成阳眼。那么这个口渴想水，口渴就想水来解渴啊，一看到这个阳眼呢啊，就说哎，那里前面有水，就去找吧。到了前面呢，阳眼看不到，没有了。所以这个阳眼完全是一种水湿气，在空中啊，变成那个看起来远处看呢、啊，远处看好像是水，近处水就没有了，是这个阳眼就没有了。这么一个状况，那么在口渴的时候，无论是人是畜生，他在口渴的时候啊，要找水喝，看到远处啊，这个阳眼就把它当作水，就去追逐这个水啊，哪里追着追不到啊。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讲，从 可爱上了，从口渴了啊，去啊追逐，追就是追求啊啊，往前那个往前跑啊，找了个水呀、啊，实际上追不到，嗯、啊，这个。爱是从这个可爱上，嗯，这个足是注解上，爱是这个见这个四大，嗯，拿这个养眼来比喻，我们人生有地水火风四大种，嗯。这个四大种就是如同养眼了，啊，我们众生都把这个四大种的这个身体呀、啊，嗯、啊，当作真实的，就对于这个四大家伙的身体呀、啊，啊，爱护的不得了，就是这个养眼呢。嗯，就我们四大种来讲，都是从爱见所生的呀。所以去了这个爱见，四大种，地水火风，我们一想，我们身体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啊。有四大种合起来，才有这个，这个色身，了解这个道理，就知道我们这个色身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为什么还在人世间，为这个四大种这个假东西跟人家争夺呢？争夺的东西太多了。就拿一个名一个利两个字都代表，了解这个道理的话，绝对不会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名夺利呀、啊。但是我们一想，凡夫众生呢、啊、地位愈高，财富愈多，他跟人家争夺的话最厉害，嗯，我们普通人呢，不能说没有也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凡夫众生了。我们凡是凡夫众生的话，我们都有争名夺利的啊，这种的这个说的就是习气啊，我们多生多劫来。就是个争夺的习气啊。不过我们普通人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也没有，也不是做那个财团的这个大老板，我们没有机会像那些人呢争夺的那么严重啊。我们虽有争夺，但是啊，不会到那种严重的程度。这样说起来，我们做过普通的老百姓呢、啊，还很幸运的。一旦做了这个天子，做了诸侯，啊，古时候也做了那个最有名的一个富，这个大的一个大富家了，叫那个晋朝。石崇啊，石崇家里都富有啊，结果怎么石崇还被人陷害了，身体都不能保，嗯，那个那些做了天子的人或者做了国君的人，嗯，有好下场的不多， 所以有那高位置大财富不是什么好事情的。世身如芭蕉，中无有见。我们这个人生呢，再用芭蕉来比喻，我们就像芭蕉一样的。芭蕉啊，在印度啊来讲是以这个草的草本植物，它就是一层一层的叶子把它包起来的，中间呢没有个主干，那个干就是代表尖呢，中间没有干呢，它没有尖的，其中没有尖的东西，你把这个叶子一层层剥开来，然后就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叫芭蕉。那么这个这是在印度讲的芭蕉啊，这是祖师注解的。那么我们人生呢，就像这个芭蕉一样，我们人的身体怎么样是芭蕉呢？地水火风四大，然后再有我们那个色身，色是有形状的，成为这个身体。受想行识啊，这些心理，变成就是五蕴合合起来，才有我们这个人生呢。人生就包括身体和心理啊。你要把四大分开来，五蕴这种受想行识分开来，我们人生在哪里啊？我们人生也是没有一个尖呢，尖是代表啊实在的呀，我们人体人生没有什么实在的东西。但是这里要话说过来，这是讲假法了。就这个原教来讲，假中有真，那需要研究了。这个纯粹讲假法，按照原教说，假真啊，真与妄合合的呀，真妄合合的话，那假中就有真了。那么这里是纯粹讲，就从无明，到这个种种的这个迷惑来讲，这是假的，必须认得这个假的，把假的去掉了以后，才能够找到真的。下面讲，世身如幻，从颠倒起。这个世身如幻呢，这个幻是什么啊？这个比喻啊，比喻这个人生。祖师注解说，我们人见到这个五蕴，也叫五阴，见到五阴合合的成为一个人呢，就把这个如幻的，把五阴合合的这个人生呢，当作真实的人，这叫颠倒，把生到这如幻的人生呢，当作这个当作个真实的呀，那就是说，对于这个人生呢， 我们凡夫众生啊，没有一个人看得破，把身体看成如幻，所以啊，他就认识这个人生是真实的，处处为这个人生，然后跟人家啊争夺这一个，争夺那一个，说到这个真实的道理的话，就是为这个幻身呢来造业啊，为幻身造的业呢，结果被这个业啊牵引了，牵引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在六道里面出不去。这个病就是在这个看不破这个幻。学道的人呢，真实的把这个身体如幻看破了，也不能是每一个修道人都能看得破啊，这不能这样说啊。学道的人必须真实的在修道，他才能够把这个如幻的身体才能看得破。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法务中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得破的。学道就是要把这个梦幻泡影的看破了，他才能够学道，才能够入门的。看不破的话，连门都进不去的。所以这是讲身体如幻的，就凡夫众生来讲，看不破，他就颠倒，颠倒就是把这个幻，把这如幻的呀，看到真实的东西。你看这个多么可惜呀！因此我们学佛啊，就必须把这个如幻真实看破，看得破才能放得下。这个如幻的身体，这里只是讲这个身体啊，身体就像幻。实际上讲《金刚经》里讲如梦幻泡影的幻，是一切有为法，一切有为法包含的所有的那些那些这个生灭法，那些假法。众生如果对任何一个假法还要执着不肯放弃的话，那就是颠倒。在《阿弥陀经》里有一句话要特别注意了，这个修持灭念佛的人，修到一心不乱，然后就感应阿弥陀佛以及圣众很多圣人呢来接引了，现在就出现在这个要往生的人的面前了。虽然现在往生的面前呢，一个条件很重要，世人心不颠倒，那往生的人呢要心不颠倒，才能够跟着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心一颠倒，心怎么颠倒呢？ 就对世间万事万物如有一桩事情心里还放不下，还挂念啊。最普通的时候，往生的人啊，他的身前嗯，恩恩怨怨的人，尤其是家里的人，他挂念在那里放不下，这就是颠倒啊！这样一颠倒，完了，嗯，就不能往生了。所以“颠倒”这两个字啊，嗯，我们大家要好好的。从这里要悟啊。下面比喻：世善如梦，为虚妄见的。我们这个人生就像梦一样，这个梦是虚妄的啊，这个见呢、啊，见着这个梦啊，见着梦，我们这个人在做梦的，大家都有这个做梦的经验呢、啊。在做梦之中，谁也认不清这是个梦啊，都把它当作真实的呀、啊，嗯，估计写路老人就讲过，嗯，大家要检查自己的学佛的功夫，你看看自己在做梦，做梦中在梦中知道这是梦，那你功夫就很好了，嗯，但是，嗯，他老人家说啊，凡夫众生。在梦中就不知道是梦啊，这就跟庄子讲过，当一个人在做梦的时候啊，不知道是梦，不但不知道梦啊，梦中又有梦，必须醒了之后啊，才知道这是梦啊，醒了才知道这是梦，那还不错的时候。就是醒的时候还不知道梦，这就比如什么呢？我们人生就是个梦啊，人生就梦，把这个人生当作梦的话，必须修佛觉悟，一觉悟之后啊，才把这个人生呢、啊、当作是个梦，庄子也讲过啊，觉还不错，得有大觉。大觉之后啊，才能把人生看作是一场梦啊。所以说，雪楼老人就是告诉我们学佛的人呢、啊，你先看看，考察考察自己是梦啊，在梦中知道不知道是梦？知道是梦的话，就在梦里面呢，对于一切这个有妨碍的东西啊。就能把它那个妨碍，把它这个障碍把它破除掉，比如说遇到猛虎毒蛇，你知道这是梦啊，那就去摸一摸这个猛虎吧，就抓一抓这个毒蛇吧，大概没有人在梦里能够敢这么做啊，不敢这么做他就看不破这是梦。那么我们在醒的时候，我们这是人生，人生就是梦，人生就是梦的话，我们对于外面的环境呢、啊、那个恶劣的环境啊，你怎么破除啊，外面的环境都是障碍，你怎么破除呢？凡是把这个外面的这些障碍啊放不下，就跟他反抗，那个 自己也吃亏了。认为一切外面的环境人物是好人是坏人，坏到罪大恶极的人呢、不是不要破除啊，破除要有方法，不讲方法就把那个把这恶人你当面跟他反抗着，马上恶人还没反还没抗得了，自己身体就不存在了。所以讲这个知道这个梦的时候啊，必须在梦中了解，这就有功夫了。应用在醒的时候，醒的时候这一切都是外面环境都是梦境，外面那些恶人就等于那个毒蛇猛兽，那你要有方法来把这个障碍破除掉，没有方法不行的，就必须把身体我们人生看作是梦，本身是梦，接触外面那个气世界的环境人事环境，你都把它看作是个梦，即在梦中的话，它就可以，它不是真实的，你就可以用方法把它改变的。真实的东西不能改变的，像本性你怎么改变呢？就是由无明生出那些幻妄的东西才能改变。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就能改变一切环境，改变一切恶人。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